太福音十一章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阿们。神祝福读他话语、听他话语的人，而且照着他的话语而行的人。我们是智慧之子，雕塑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借着环境。约翰被下在监里面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的心态一定跟我们，如果在监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态就是说，我不是把你那个 我必衰微，你必兴旺啊，我不是都照着你的神的旨意去做吗？怎么我现在会被关在监狱里面呢？他就心里就开始有一点低估了，所以他就带要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耶稣啊，你是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等候别人呢？”我心里想说，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想说：“你怎么不来救我？你如果有这么大的能力，你到底是不是那个真的弥赛亚？”所以他的又开始有怀疑了。所以有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人都会开始就会开始怀疑。结果耶稣的回答，我们想想看，他是不是就回答了约翰所说的哈？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呢告诉这个两个门徒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你看他是不是弥赛亚？然后他最后还加入，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有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则是靠自己的话就跌倒，就造成了很多的纷争，因为罪在里面到处就是横行。但是我们是靠着神的话，神的圣灵帮助我们， 能够结出那种果子的话，就是就能够撑得住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哈。所以神的应许哈，帮助我们坚固哈，有警告也有提醒哈。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又回答了哈，他说：“我们人一般就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就提醒说施洗约翰是一个先知哈，他比而且他还比施洗约翰还比先知大多了哈。这个先知里面就是在预言将来弥赛亚要降临哈，所以到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说他比先知还要大哈，因为他所差遣的那个使者就是为耶稣预备前面的道路的，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哈。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哈。注意一下，他这个讲的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哈。所以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哈，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我们不是说得救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吗？然后这个天国又要努力哈，不是靠着行为。那这个得救到底跟这个天国里面要靠努力的进入，这个有什么分别哈？我们这个问题发给你们来思想一下哈。所以天国里是要靠努力的进入，然后福音不是靠信心吗？然后中间的区别在哪个地方？思想，请思想啊。然后接着然后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到底天国里最小的人为什么会比那个施洗约翰还大啊？所以这个是两个问题给大家思想的哈。
所以这一段呢，围绕着约翰是谁，耶稣是谁啊，展开，让我们看进一步的认识哈，耶稣所做的，他所是的那一位哈。这一段对话是围绕着哈，施洗约翰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疑问在心中。对照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哈，施洗约翰有讲过这样的话，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从这个道理上他是明白的，要把这个舞台呢让给耶稣。但是他被关在监牢里被抓，然后最后他也是被希律王给杀，所以他一直关在监牢里，不是一天两天。时间久的时候，尤其是这里讲说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那马太福音里面呢第八章第九章就集中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所以后来耶稣的回答并没有讲出新的东西来，他再次强调他做什么哈，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解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正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所记载的事哈。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实际上是针对这个旧约的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讲到弥赛亚神要来的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哈。你对照这个以赛亚书的35章第5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这个时候那时是什么时候呢？你再读前面一句第4节，他说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啊！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再对照以赛亚先知61章所说的话，主耶和华的灵必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所以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耶稣使病人得医治，是跟神的受膏者啊，那位立约的使者来到是相关的啊。 是跟神要亲自显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耶稣的回答，因为施洗约翰对旧约的经文应该是很熟悉的，所以他这样讲施洗约翰是听得懂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就是说是的，我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一位。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思考，我们人都有信心遇到挑战的时候，都有好像跟随主到一个地步，甚至开始怀疑 我真的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吗？我信耶稣摆上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在教会里面去服侍，真的有意义吗？如果耶稣不是基督，我们做的就真的是白费了，没有意义的。就像施洗约翰当时他要问清楚这个问题，注意他问的问题不是说主你什么时候把我从监牢里救出来我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这个苦难呢？这不是他问题的焦点，他问题的焦点就是耶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他要搞清楚这一点。只要这一点他搞清楚耶稣真的是基督，他就知道他所做的一生所信的所跟随的不是枉然，哪怕他继续关在监牢里，哪怕他甚至会委屈去殉道，他也不在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遇到信心挑战的时候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归根到底就是说我们信的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真的复活我们真的是有永生的盼望不在乎改变你的环境，改变你的处境而在乎说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翰是问对了问题。好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难处的时候是问错了问题你只要问对了问题朝着这个思路去寻求，那主会给我们答案我想这是约翰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再有刚才黄师母有提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有两种的翻译，你如果对照这个新译本或者其他的英文的译本它有另外一种翻译，我读给大家听新译本在十一章第十二节它是这样翻的它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直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所以这是一种跟和合本翻译是有很大的区别。和合本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如果从这个角度 去思考，就是说努力的人可以进天国，那就要问了就是黄师母问我的问题我们凭信心进天国为什么还要努力努力跟信心又有什么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角度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它是结合施洗约翰当时所处的处境以及后来耶稣基督自己要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提醒门徒说天国在这个地上像教像这个芥菜种一样，很温和的，很带着那种爱的力量去慢慢去成长，是看不见，看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这个世界对待这个天国不客气的，就像他们对待施洗约翰一样，会把他关起来，会把他杀死。这些门徒也会遇到逼迫地上的国，地上的人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对待天国里的人所以这也是一种的思考的方式地上的国试图用暴力来强暴来企图把神的国从人心中夺走，这正是施洗约翰当时的处境，也是将来门徒要遇到的，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客气的这个今天也依然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施洗约翰要预备好你将来是要受苦的甚至殉道的但是呢天国最终要得胜。
这一段我想的比较多的就是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就在想为什么有人会因耶稣跌倒，而且好像还不是指的不信的，好像信的也会，就像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应该算是对耶稣是最知道他是谁的了，可是他好像也是会跌倒，为什么？我就想到其实原因就是我们对耶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正确的期待，像这边黄师母一开始讲的，他可能在监狱里面，他就会想你如果是弥赛亚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在里面，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也祷告，我们也什么，有些事情我们就应该是会这样啊，神应该会帮助我们，会保佑我们啊，结果没有，就发现我们信的究竟对不对、然后我就想到其实但以理的那几个朋友的那个例子，我觉得是最好的。他不是讲一个急祸不然吗、就是就算神不来救他们、他们也不会下拜。我觉得我们信耶稣就是要这样、就是当耶稣做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对的，并不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是因为神在历史上做了什么，就是第五节那边讲的，他曾经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的，这些事情就可以证明他就是神了，我们信的就没有错了。所以这是给我一个提醒，有时候不要因为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期待神要做什么，结果没有做，好像就怀疑了。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跟大家分享。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想，他中间讲到很多大小，大小，这个究竟大小怎么比？然后我看了一个些东西，他讲到这个大小是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跟耶稣关系越近的就是越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比较看得懂了。因为过去的先知他们都是远远的看见耶稣，但是施洗约翰他是最近的，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比先知更大。那天国里最小的那又不一样了，都是已经信了耶稣，有圣灵在里面的，所以跟耶稣的关系又更近了。所以他说天国里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还大。然后最后这边、他讲到我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像你们吹笛不跳舞，像你们举哀不捶胸、刚刚许娜也讲到，他就讲到以前那个世代的人好像麻木麻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麻木麻痹、对于福音的信息听得没有感觉，没有感受。最近就是那个段弟兄他也发了一个东西、讲到他岳父过世，然后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讲一句话说一路走好。我觉得人现在不光是感受出问题，我觉得连逻辑都出了问题、他就讲到他们既然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灵魂，然后又盼望跟死人祝福说希望他们一路走好，就是像这边讲的，不光是情感感受上麻痹麻木，觉得现在根本人的连逻辑上我觉得都出了问题。我觉得这就在描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光景。
刚才华梅提到的这个段弟兄那段的分享我也把它发到我们中学同学的群里面，但是很快就被这个元宵节快乐这些一大堆的这些的祝福的话把淹没了好像没有多少人会 pay attention 大家觉得好像日月静好过的日子不错欣欣向荣，这些都是当今这个时代会麻木人心灵的把这个必然会遇见的生与死的这种的事情呢推到以后不去想享受当今，享受当下，这是很多如今的一种的心态，不去想永恒的事只觉得当下活得好就好。那这是这个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人对福音的信息，神的儿子亲自下来神的先知先锋已经来到，对这些事情竟然很不敏感不理会，不放在心上求神怜悯了。
我也来解释一下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得救是白白的恩典，然后进天国需要努力，这个另外的一种看法是怎么样就是神的国度里面那个不是耶稣把好的种子撒进去了然后就麦子就长成了怎么搞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有那个撒旦就把那个败子的那种种子也撒进去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天国里面呢竟然 也有那种撒旦的作为、哦、那个门徒说要不要把他那个薅出来、哦、耶稣说不要，让他们一起长，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薅出了这个败子的话，连麦子都会受伤、哦、但是他说到最后他再临的时候，他审判的时候，这些一个一个的除掉，通通都会烧掉了。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一点也可以连到前面登山宝训里不讲了吗？要进窄门，走小路，找到那个窄门小路的人是少的。那也对照前面耶稣讲，这个门徒会受逼迫，所以进入天国，如果从这个翻译去思想的话，就是说呀，真的是会遇到艰难的啊，所以这个意思跟天国被抵挡啊，这个门徒受到这个试炼哈、啊，这个信息是也是一贯的连在一起。
我就想讲最后第两句话，第十九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谁是智慧之子？那我们要先看谁是智慧。如果要了解这个的话，请大家回去读箴言第八章，整个一章都在讲智慧。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智慧。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大家都很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成为智慧之子。这个智慧是属天的智慧，不是按我的想法来定断神的作为。我是觉得今天读这一段，我们要从施洗约翰他的困惑中汲取教训。就像刚才很多弟兄姊妹讲的，我们一直要体谅神的事情，不要说哎，我想的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就怀疑圣经，怀疑我们的信仰。而我们要当发现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从神那里寻求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这是我这一生中间好多次好多次跪在地下求神让我能明白他的心意，坚固我的信心，然后再起来走我现今在世界上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努力干什么？努力对付自己的老我。这是我体会的努力。
第六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这里面 imply 说是有可能的。当有些人不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不能接受神所安排的那个环境，有时候就走不下去了，甚至会偏离，甚至会放弃信仰。但是呢，那个核心是耶稣到底是谁，不因他跌倒，能够以他为主，接受他所做的，哪怕在我们不明白不理解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相信，依然坚定的认定他就是主啊。那你站在这一点上，那你就不会跌倒。
谢谢牧师的分享。刚才他解释的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时候，我们看见 so far 我们读的经马太福音里面很多人要进靠近主耶稣都就付出努力的，就像那个坛子要查了房顶 才进去，就像撒该要见耶稣的时候他要爬上树上，就像他的门徒叫马太、啊、他的就税利啊，这是铁饭碗啊，他要 give up 这个铁饭碗去跟随耶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 give up 他们的捕鱼的那个 security job 来跟随主。能够你看四使约翰他是所谓中国的突厥的根正苗红的祭司族里面的一个 很有 promise 很有期望 的一个继承人。如果他是跟着他父亲 的做祭司的路走，他将来可能哈会成为大祭司，那么到时候就是他和耶稣就在面对面，但是他没有，他也 give up 那个他的名望，他的家庭的名望声势，去到旷野里面，几个都是他愿意 give up。 这就牧师刚讲了，耶稣其实讲过，我们昨天也讲过，什么是背起十字架，这个就是一个康德努力了。
我想补充一下，那个那刚才那个梅弟兄讲的那个 nemtia 那个衣服那个比喻，我听懂你的意思，好，谢谢你。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我们的要穿工作衣服，每一天一定的，我们的名字是刻在上面的，就是表示我们的身份，每一天你是做这个工作，人家看到你的名字，知道穿这件衣服。我懂你的意思，谢谢你的提醒，这是我的一个身份在里面。衣服你脱了，那你就没有穿上面去，那你今天上班就穿，你不是那里的人了，变成，所以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份，谢谢。
对，远梅是讲到我们刚才在小组里面啊，梅弟兄跟我们分享一段，他说他读了今天这一段圣经呢，他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有这个身份，他作为福音的使者，让每一个看到他的人哈都能够借着他来认识耶稣基督啊。他说以前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 conference 啊，这些参加的人每个人都带着名牌啊，白天去参加 conference， 晚上去脱衣舞俱乐部去看脱衣舞表演，结果在那里面都带着自己的名牌啊！你看这样的人走在那里，人家看着你的名牌，看着你的基督徒的身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吗？能够相信我们所相信这个信仰吗？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要记得啊，我们是带着名牌的啊，带着耶稣基督的名牌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像施洗约翰这样哈，为主去做见证哈。所以刚才远梅是讲这一段哈，就谢谢你在我们困惑在我们有些怀疑的时候你的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你的话，借着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的圣经的经文，让我们再次认定主你是谁你是那一位不变的救主充满慈爱爱我们到底的那一位主宰真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处在环境当中，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努力的这个继续的坚持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遇到这个世界强力的攻击和挑战看到这个人心好像很冷漠，对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大部分人是不关心的。主在这种环境当中主就求你来坚固我们就像你当初对施洗约翰和他的跟随者所讲的话一样，你是那一位要来的君王，你是那天国中的真正的主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会过去的，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永远长存。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这个充满世俗化的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求你每一天坚固我们的信心你的灵你的话不断的来挑望我们坚定我们的脚步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啊，我需要你，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你，立了你我什么都不行主啊，真是帮助我们在地上的你的孩子们永远每天靠近你，靠着你来舍弃我自己，靠着你走天路，并且靠着你所赐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一同来走天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阿们。
主啊，我谢谢你通过今天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生活作为你的儿女，我们需要保持我们自己对你的信念，对你的依靠， 对你的顺服，是吧？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我们就会走偏路，是吧？你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我们需要舍弃我们自己很多东西，舍弃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愿望，我们在地上的很多追求，这就是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努力才能进天国的道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坚定对你的信念。你告诉我们，得救了你不会失，得救了的生命不会失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对保持着对你的信心？如果我们不保持我们对你的信心，主啊，你是不会承认我们的。主啊，但愿我们真是了解你对我们的心意，你是要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真正的走这个窄路，走这个小路进这个窄门，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明确的指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不是在这里躺平了等候天进天堂进天国，我们需要努力才能进去，这是今天我们从这一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教训，帮助我们每天走这个天路，每天努力走这个天路，让我们能够不停时的在属灵的道路上，在走天路的路程上，能够蒙你的保守，蒙你的引领，帮助我们有力量克服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和世界的引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